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我来读：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来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窟窿，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信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阿门。耶稣的门徒彼得原本是加利利的渔夫，他不仅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凭着五旬节降下的圣灵，充满内心，向人们传福音。人们很惊讶，因为他所传的话语贯穿了整个旧约圣经。而且彼得和约翰上圣殿祷告时，在门前使生来就不能走路的一个残疾人可以走路。当时的宗教领袖们感到危机意识，最终抓了他们两个人。但是宗教领袖们反而惊慌了，因为看到他们在当时最高的权力机构面前毫无畏惧的坦然的说话。本来他们以为彼得和约翰是没有学问的犯人，但是实际面对他们却感到正相反。没有学问的犯人，字面的意思是没有学过律法的无知的人。与他们相比，使徒保罗在当时的社会上拥有很多。他不仅在正统犹太人的家庭当中出生和成长，而且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虽然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但是法利赛人却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们全生都献身于律法。反而有些如此的法利赛人见到了耶稣而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耶稣辩护，直到最后的瞬间，也与耶稣同在的尼哥底母就是法利赛人。通过彻底的验证，只有少数人才可以成为法利赛人。当时在犹太全地只有大约6000名法利赛人，加上使徒保罗在当时是在最受到尊敬的拉比加马列的门下学习。犹太人们称他为拉比当中的拉比， 是七位拉班之一。使徒保罗比使徒彼得在学问上和社会上都处于更高的位置，但是作为事工者，使徒保罗致命的弱点是他不是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之一。更准确地说，他没有见过有肉身的耶稣，一次也没有见过，也一次也没有听过耶稣的教诲。不仅如此，他曾经是对基督徒疯狂的迫害者，因此使徒彼得与他的妻子一同事工，得到了很多人的服侍。但是使徒保罗一边要以制作帐篷赚自己的事工费和同工的事工费，还要一边承担他的召命。尽管如此，保罗除了少数人以外，他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排斥。使徒保罗知道自己作为事工者有个极大的弱点，因此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使自己站在主的面前。他走在召命之路上，对于自己的事工和生活态度有如此的告白，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在我是功课己身，功课以希腊语为 hypopiazo， 这是由三个词合成的，是在什么什么之下的意思 hypo 和眼睛的意思 ops， 还有打的意思的 piazo 合成在一起的，也就是打眼睛下面。拳击里有这样的一句话，越击打腹部越强，下巴越打越弱。因此拳击选手为了增强 抗打能力，经常进行打腹部的练习。但是为了打造受攻击也毫不动摇的铁头，没有选手会进行击打头部的训练，反而为了保护头部戴着头套练习。因为对头的冲击越小越好。保罗说这个比喻是描述古代格斗士比赛当中最后一击命中眼底击倒对手的场面。对方不是别人，正是保罗自己。这样适用于自己，是为了自己以后不被抛弃，也就是说为了不成为一个无资格的人。例如拳击是个体重差不多的选手对打的一种竞技活动，以为自己是50公斤左右的最轻量级，或者60公斤左右的轻量级，结果战胜了之后称体重，才发现是70公斤以上中级，或者90公斤以上的重量级，这样他获得的世界冠军的腰带就会被剥夺。保罗就是在讲这样的事实，认真的传福音。从保罗那里听到福音，努力服侍主，所以后来去天国看到那些通过保罗传福音的人们都得到了奖赏赐。然而神却说，保罗啊，你传福音是用心的，但并没有那样生活， 所以很可惜没有给你的赏赐。保罗之所以这样说，就是不希望将来听到这样的话。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对使徒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就是像保罗一样的一个生活态度。上周查看过了，今天再加以补充。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当时人们穿的衣服是拖地的长筒衣服，所以在工作的时候或者上战场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腰上束带。以弗所书六章里所提到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最先提到的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另外在出埃及记12章中，对于想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神最先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因为进行属灵战争和出埃及是关乎生命的重要而紧迫的事情，腰里束上带等于是穿制服，军人穿上军装，警察穿上警察制服，另外厨师穿上厨师的衣服，医生要穿上医生的长袍。那件衣服让人们重新思考自己是谁，拥有与那件衣服相称的生活心态。让我们假设一下，在发生江原道、山火等大型火灾，或者是台风、海上漏油等灾害发生时，我们教会为了帮助受灾的人们，成立了救助组来服侍。在所约定的场所，人们聚集在那里。大部分人会穿着工作服，穿着靴子和运动鞋。如果有人穿着白色的西服和白色的皮鞋，或者是穿着寒服和胶鞋，那会怎么样呢？也许人们会认为，由于身体健康问题不能服侍，是为了请那些参与服侍的人到饭店去用餐，去为了给他们买饭才出现的。另外，灯也要点着，意味着因为日落，并不认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还没有做完的，虽然是在很晚的时间，也要完成。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努力工作，这样的一种说法叫做囊萤映雪，意思是与萤火虫和雪一起努力，一边吃苦一边勤奋，坚持学习的态度。囊萤映雪这个成语来自于车胤，古代中国古代有一个叫车胤和孙康的他们的故事。中国晋国有一个人名叫车胤，因为家境贫寒不能点灯，所以抓住萤火虫用作灯光读书。灯也要点着，就是持有囊萤映雪的态度。35节是管家应该有的外在的态度，那么38节就是说管家应当具有的内在态度。主人或者是二更天来或者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当时的婚礼持续一周进行，正因为如此，无法估计主人什么时候来。特别是在远方举行婚礼的时候， 经常在去的路上或者回来的路上，到亲戚或熟人的家里逗留几天，所以更难预测到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即使邻村有婚礼，当时的婚礼是晚上开始的，所以主人深夜回来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的。犹太人通常把晚上分成 三等份，罗马人分成四个部分来使用。当时因为以色列是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因此可能使用了罗马的时间。那么晚上二更是指晚上九点到午夜，三更意味着午夜到凌晨三点，也就是最疲惫的时间，应当熟睡的时间，主人来了。如果这个时候主人来，看到仆人仍然醒着，尽着自己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主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仆人，一定会给他赏赐。那二更和三更的文字含义分别是第二次醒来和第三次醒来，也就是说管家想着主人是不是现在就来，值夜左右看了看又睡着了，然后凌晨三点左右又醒来看看，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放松警惕。42节43节说着这些正直的管家现实生活当中他的生活是如何的。主说，谁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交给仆人或管家的主要的事情是要根据时间把粮食分给被赋予的人们。分粮是养育生命，在交给父母的工作当中，没有比正确养育子女更重要的事情了。不单是给他们食物，只是让他们学习就是全部，而是要让他们身心精神和灵魂都能够正确的成长。对经营公司的人来说，是获得收益，使自己的职员免遭贫穷。对像我这样的牧会者来说，就是要用生命的粮食喂养信徒们，使信徒们能够健康成长，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了天主教制作的书签上有这样的句子：我是基督的仆人。看到这样的句子心里一惊，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存在了心里。因此我的书桌上玻璃的下方贴上了我是基督的仆人这样的字条。之所以这样做，是让我常常想起两件事。第一是要把主的旨意常常放在面前，仆人是做主人让他做的事情，如果是自己的意思或想法在前，那他就是一个个体户，不是仆人。如果要知道主的旨意，就要常常要钻研主的话语，所以要常常接近主的话语。我也记得我也常常是有做出了这样的努力。第二是主叫我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都去做。对于需要我做的事情而言，比起我想做的，还是不去做我想做的，而是更重要的是认为更重视主愿意让我去做的。主对正确的管家、正确的仆人的生活、过正确的仆人的生活的人说，主人要把他的一切交给他管理。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中有关于银钱的比喻，在比喻当中有一个人领了五千银子，留了五千银子的仆人和领了两千银子的，留了两千银子的仆人，我们看到主对这两个仆人的称赞是同样的内容，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们这么辛苦，应该让留下五千银子的仆人，应该让他好好休息五年，让他尽管吃喝玩乐，好像看起来更好，让留下两千银子的仆人好好休息一年，给他经费让他去海外度假一个月，看起来这样才是应有的赏赐。但主却说要交付更多的，并且说这样做是给他们的赏赐。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享受的最大的福之一，就是作为神的通道，成为神的手和脚，被神使用。这些只有享受过的人才能够知道。还有与此无法比的大的祝福，就是一生作为神事工的通道，成为神的手和脚，被神使用。在一瞬间被神使用的人很多，而且也有在一定时期内被神使用的人，但是一生都被神使用的人很少。所以我们有，如果有可以服侍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就是给我们的祝福和赏赐。主还讲了不正确的管家的生活和结果，45-48节，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收；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个仆人曲解了他的主人，他断定主人会来得迟，错误地认为在主人不在的时候，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处理自己所管理的一切。特别是他没有好好对待本应在他照顾之下的男女仆人。仆人和使女的文字上的意思是年纪小又弱小的仆人和使女。这好比所谓职场上上司对新进职员、年轻的职员无情的行使权力，施行暴力一样。但是主说他会从主那里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为了进行事业从银行借款，绝不会挥霍那些钱，因为那些钱是要连同利息一起要偿还。就算是借来的钱，但为了挥霍人生，夸耀自己而购买高价的产品，浪费金钱，后来肯定会变得很狼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与此相似，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才能、学业、职业、权力、夫妻的角色、父母和子女的角色等等， 都是神借给我们的。神总有一天要对这些做出结算。或许有哪位感恩于自己所拥有的多，社会地位高，拥有比别人更出众的能力，学了比别人更多的知识等等。如果有人对此有感恩之心吗？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从神那里借的很多的人，所以神将来就会要很多，会向领了2000银子的人要2000，向领了5000银钱的人要5000。那么我们要有怎样的生活态度才是正确的管家呢？40节这样告诉我们答案：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我们想都没有想的时候，和主面对面的时候就要来了。只有知道这一点，随时做准备的人才能够活出正确的管家的生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有一个瞬间是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息，这一瞬间也许会突然来到，那时我们会在神的面前，对我们过往的生活会得到神的评价。因此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认为应当重视的是现在的生活决定未来。根据我们如何活出每天的生活，神会交托我们更大的事情，也会挪走我们的灯台。我们在教区圣经学习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扫罗得到撒母耳先知的膏油，被立为以色列王的时候是非常谦卑的。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分别挑选了1000名，总共12000名聚在一起的地方，他被推举为王。虽然他比别人高一头，但他躲在行李后面，他如此的小看自己。但是成为王之后，他不顺从，也不倾听神的话语，而是听续人们的话。不仅如此，比起意识到神、敬畏神，他更加意识到和惧怕人的想法。他就是这样，不愿意知道主立自己为王的意思，所以说他的生活是无法做准备的，没有做好准备。最终神的灵离开了他，他被处于神的掌管之中，有邪灵附体，因此常常陷入苦恼当中。所以臣仆们说，只要找一个能弹竖琴的人在王的身边，当王被邪灵困扰时，弹竖琴就会好。所以大卫作为扫罗王的音乐治疗师来到了王宫，但是大卫不仅竖琴弹得好，而且还有勇气，也有可以在战场上打仗的胆量，也有说服别人的出色的口才。更重要的是，神与他同在，神的灵与他同在。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大卫是如何把竖琴弹得这么好呢？大卫是放牧羊群的牧童， 当沙母尔先知为了给未来的王膏油来到耶西的家的时候，耶西叫了七个儿子，但是没有叫最小的儿子大卫。大卫在家里八兄弟当中是固定的牧童，不管什么乐器，只要能弹好那个乐器，就会给人很深的感动。但是像我这样不会弹钢琴的人，按钢琴键或者不会拉小提琴的人拉胡的话，就会成为一种噪音。在总统就任仪式上唱歌的人应该是最高级别的声乐家和歌手。如果要用引用一至以色列王弹竖琴的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但是曾经是牧童的大卫是如何能够弹得这么一首好琴的呢？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可能大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平时弹的竖琴会把自己引导到王的面前。有一点明确的是，大卫能弹好竖琴是因为每天坚持不断地弹了竖琴。那时的准备就把他引导到了王的面前，而且大卫是有勇气和胆量的，这些也让他在巨人歌利亚面前也不退缩。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扫罗王对大卫说，你是少年，他在打仗而言是冠军。但是大卫回答说，他在守他父亲的羊群的时候，如果有狮子或者熊来叼走羊羔，自己就会去追赶猛兽，并且打死救出了羊羔。当大卫打狮子和熊的时候，应该无数次用击拳甩石头，他当时可能不知道那时候扔石头是在为了打败歌利亚而做了准备。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去的教会有大概120到130名的成人，中高中的学生有30到40名。正如大部分牧会者所做的，我在那个教会也长期以来做了周报，也在高等部和青年部做了会长，在教会学校做教师，也在唱诗班服侍。青年部由于没有指导的牧师，为了和青年们学习圣经，需要预先学习各种教材，拟定教案。进入神学大学院之后，8年6个月期间在主的教会，作为高等部的传道士开始服侍教会学校、青年学校、青年部、壮年教区事工，在我成长的教会进行多方面的服侍，成了我走服侍之路做准备的过程。在主的教会做多方面的服侍，成了去日内瓦韩人教会做主任牧师事工做准备的过程。然而在日内瓦韩人教会6年的事工，也成了如今在100周年纪念教会事工的准备过程，毋庸置疑也就成了如今的经验。以现在交托给我们的事情为中心，然后诚实的承担，就是为了神交托给我们下一个事工做准备的过程。我们现在家庭生活、职场生活和教会共同体的生活，成了之后交托给我们的事情的垫脚石。这个垫脚石如果结束了，我们将 拥有与主同在。因此我们每一天在主里面同被建造，更是无需多说的事情。如今诚实的生活也就成了为明天的垫脚石。主说，愿我们现在真诚的生活能够成为未来的垫脚石。因此主说，你们也要做好准备，在你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到。我们来祷告。天父，使徒保罗受到犹太人的排斥，自己也曾认为自己是没有资格的使徒，然而主找到了他，使他无法否认主差派了他，每天在主面前过着信实的生活。使徒保罗没有想到自己心痛给每个教会写的书信，神使之成了圣经，也没有想到受到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指责和迫害，每天诚实的生活和信心成了如今在世上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师表。大卫也没有得到父母和兄弟们的认证，自己所弹的竖琴不仅安慰了他，也引导他到扫罗王的面前，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他为了看守父亲的羊群，每天向狮子、熊等猛兽扔石头，没想到日后竟然是以色列军队为之感到恐惧的哥利亚倒地而死。天父，求神让我们放弃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所享受着的是我们的这种愚拙的想法，不要忘记一切都是神交托给我们的。我们比其他人得到的更多、享受的更多，是因为神交托给我们。也不要忘记将来有结算的时候，多得的就要求更多。神，如今让我们站在我们所站的位置上，无论在哪里，让我们在那里每天诚实的生活。为此，让我们在主里面同被建造，今天成为明天的垫脚石，现在成为未来的垫脚石。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结束的日子，让我们听到主的夸奖，过蒙福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